我不是要比较不同的民族群体。我们一提到犹太人的时候，我们都不能够否认说这个群体是不聪明，是没有智慧的。我们中国人很多，其实犹太人，我听说全部加起来还不到1000万，全世界。但是他们的影响力，你知道多大吗？你知道影响中国最大的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马克思是谁？是什么人？呀，那你不要说以为中国人影，是犹太人的影响，整个中国的文化，马克思就是犹太人。爱因斯坦是什么人？我不认为这是他们生下来是这样，我认为因为是上帝的律法影响他们，几千年来在这种律法敬畏神的心态下培养一个民族群体，他们的素质是好的。很可惜啊，今天的犹太人同样的就是远离上帝。律法要人建立一个公义的一种文化，然后律法也要使人可以存活，还有蒙福。神颁布律法，他不只是吩咐以色列人这个可以做，那个不可以做而已。他也给以色列人很大的鼓励。神做事情，他不会只是告诉我们你要这样做。神总是告诉我们，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的好处是很多的，而且是永久的，而且是正确的。今天所谓的那种叫做 prosperity gospel，那种是错误的。但是呢，神很明确的就会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走在他路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蒙福。而这个蒙福不是要满足我们的私欲，而这个福是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的好处，可以长期维持我们的生命，维持我们的文化。所谓的福是这个意思，使我们永久不离弃上帝，这种叫做福。而且在上帝的恩典里头，我们就不需要去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因为我们是在他的国度里头。所以，所谓圣经的个福的观念，是保存我们不离弃神，在他的恩典里头可以享受，可以不蒙咒诅的一种生活的形态。这个叫做福，不止在我这一代，而且是在我的儿子，在我的孙子，在我孙子的儿子。还有他们的后代里头，这个是福，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要满足自己的意念，不是要使我可以成功，可以自夸。所以神对以色列人说，在4章1节，以色列人呐、啊，现在我所教训你的律律典章。你们要听从、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，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，承受为业。然后5章29节也说，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，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，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。而律法有强大的吸引力，你没有它，你不可能生活下去；你没有它，你进迦南就是等于自投罗网。你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，你没有永久的前途。很清楚的律法，但是律法以什么的方式 来出现。如果归纳说，一般上我们今天研究这个圣经律法的时候，都会把圣经律法分成两种的不同的形式，一种我叫做绝对律法 apodictic law。那所谓绝对的律法，就是没有条件的、不容争辩的一些条例。这类的律法是绝对的，也是普世性的。所以神判布律法的时候，他就判布那些所谓绝对律法。那这样的绝对律法通常以一种叫做第二人称还有反面的语句来表达，你不可，你不可杀人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所以这个你不可奸淫，你不可偷盗，这一类的律法都被归纳在这个所谓的绝对律法的形式之下。它不只是符合以色列人，它也是对全人类来讲的。不是说只有以色列人不可以杀人，不是说只有以色列人不可把去拜偶像，全世界的人都不可拜偶像，都不可杀人，因为这是绝对的吩咐。但是也有正面的语气来表达的，比如说你要孝敬父母，一个说你不可，这个你要，你要孝敬父母，所有的人都要孝敬父母。还有你要爱耶和华，尽心尽心尽意的爱他，所以以正面的语气来叫人去做，完成上帝的律法。第二种呢，叫做案例律法。而你看这个律法的时候，你发现除了 这些所谓绝对律法之外，还有许多叫做案例律法。那案例律法就是根据这个情况来判决的律法。因为律法不是一条条，但是律法是能够应用在实际的生活上，但是实际的生活是很复杂的，不同的情况会出现，那要怎么办呢？我就举一个是你们比较熟悉的例子，就是在申命记25章第一到第三节有一条律法说，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，审判官就要定一人有理，定二人有罪，那是很公平的审判。二人若该受责打，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，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，那是惩罚这个罪。然后第三节说，只可打他40下，不可过数，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。我们人的，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的律法，从古到今都是不能够遵守这个原则，就是当我们惩罚人的时候，也不管他有罪没罪，只要我要惩罚你就是打，喜欢打几板就凭感动的，你不招就再打多几板，你打多几板他没罪也说招，因为你就打他嘛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出现很多问题，你不承认你不认罪，我就关你，关到把你放在电视上，你认罪我就叫你可以回家。这是我们的律法，这是什么律法？那圣经讲得很清楚嘛，不管他犯是罪，你要按第一你要公义惩罚的，而且假设你的惩罚，你这个惩罚本身也要公义，审判要公义，惩罚也要公义，而且公义到什么地步呢？圣经说只有40下，可见当时打也是一种惩罚，但是 你就不能够超过40。那为什么不能够超过40？你说他身体健康打50会死吗？不是这个问题，因为是 4 是一个 round number， 在圣经里头 4 是一个很满很 的一个数字。